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七节，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们极力的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的面，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我们看到神的仆人真是性情中人啊，他离开了帖撒罗尼迦，他很想再看到他们，就是想念嘛。这个我们可以说，就是多多祷告啊，彼此代祷纪念啊，干嘛一定要在一起呢？可是人就是这样，人不是纯灵的，我们不是纯柏拉图式的，我们想念就可以了，我们彼此代祷就可以了。我实在想见你们的面。他有一两次要去，这个时候保罗是在哥林多写这个信，但是撒旦阻挡了我们。撒旦不希望教会得到好的交流，这个我们能懂。神为什么让撒旦得逞，这我们就常常不懂了。有一件事情跟这个事情有点像，这是保罗多次请人祷告的一次。罗马书十五章三十节，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接力，为我祈求神，叫我脱离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慰。其实在第一章里面有讲，就保罗非常希望他能够去耶路撒冷。他去耶路撒冷两件事情，第一个脱离犹太不顺从的人，然后呢，他为耶路撒冷所带去的捐献呢，圣徒给悦纳。这外邦教会对耶路撒冷教会一个爱的一个做法，他迫切的祈求，他希望能够做得到，也请大家跟他一起祷告，劝你们和我一同接力为我祈求神。第一个祷告听了没有？没有。他在犹太不顺从的人那里没有脱离，他们缠绕了他很厉害。那么捐献圣徒喜悦，这个算是听了。第二个祷告，欢欢喜喜到你们那里。哦，各位，保罗大概写这封信的时候计划是在耶路撒冷一两个月或者几个月，然后坐船可能也是几个月到罗马，就是他写信以后大概半年左右可以到罗马去，结果等了两三年，这很讲不通的。去耶路撒冷是好事，去罗马是好事，大家都希望，对每个人都好，神没有成全这个。神让保罗碰到极大的麻烦，他怎么也没办法想到，他到耶路撒冷犹太闹事闹这么大，后来他要跑到该撒利亚那边，在那边又碰到了不好的巡抚，把他耽误了两年。哎，我要去传福音，振兴教会，神要我坐了两年牢，真是不知道神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提出这个，就是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中是有的，而且是频繁的。我已经习惯不太问为什么了，因为神不一定告诉我们为什么，但我们就积极的侍奉吧，我们就喜乐的侍奉吧。保罗在这里也想见帖撒罗尼迦教会，但是呢，撒旦拦阻，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我们就感谢主。我很稀奇的是十九节他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我以为他一定会说，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喜乐，我们夸口的就是基督嘛，基督是我的喜乐，基督是我的盼望。 他不是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是基督，他是说我们的盼望是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甚至他下面说你们，他不是说上帝哦，他也不是说基督哦，他说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我想如果我们有爱，我们就能完全阿们这样的话。我完全可以想象一个母亲对儿子说很诚实的话，妈妈的快乐就是你们好，啊，我不在乎我自己。就这个其实是很普遍的，我们常常看到，只是我们对别人不一定有这个爱，通常没有，我们就没有办法这样对人，求神把他的爱不断浇灌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凡事得胜。神借着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这是一种恩典。这个恩典呢，我也必须说我不太觉得是一种特别的经历。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的成长总是逐渐的。我小的时候开始就很盼望教会的大复兴，看那些历代的历史上面复兴的事，叫我很兴奋。哎呀，等啊等啊，几十年了，一直都没有。我现在比较不这样等了，因为我觉得那种大复兴，圣灵浇灌下来大复兴，可能几百年才有一次。我们不能活几百年就等那一次，我们要过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就是我们平常聚会的时候，你不是每一次都很兴奋很有收获，但你还是忠实的侍奉啊。我希望我们信仰的生活是这样子。那但是他真的是非常想要见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对每个教会都是这样很热情。第三章第一节，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坚固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们通常会讲我们得福气是命定的嘛，神对我们所怀的旨意是美好的旨意，不是降灾祸的旨意，这我们都承认，只是神的祝福，神的美好的带领常常是我们认不出来的，常常是我们需要继续用背十字架有信心来面对的。好，他这里说的意思就是他实在很关心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状况，这个教会太年轻了，他只花了几个月时间在那边就成为一个教会，又听到他后来有很多好消息很高兴，但是他我觉得就是很把这个教会当作他的儿女。这个孩子我总是担心啊，我很想知道他们状况。哎呀，你不能交托给主吗？是交托主，交托主不妨碍我们强烈的想念。我自己常提醒我自己，也提醒弟兄姐妹，神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包括性欲食欲等等都是好的，因为那是神造的，也是圣经说的。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保罗说你要防备那些鬼魔的道理。鬼魔的道理是什么？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吗？刚好相反。这里讲到鬼魔的道理是什么？是第三节，禁止嫁娶禁戒食物。保罗说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然后说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这些东西太好了，太让人快乐，容易让人当作偶像或者忘记上帝，所以不是这个本身不好，而是我们错用了它。各位，你情感丰富，你有各种的情感的表达方式， 都不要觉得这不好，但你所有的情感，所有的个性，都要不断的在十字架上被破碎，被重建。希望我们的情绪都在上帝的保守当中。好，我们回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他说我们受患难是命定的，他不要有些人被患难摇动。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有人会被诸般的患难摇动，但是也有人会被诸般的平顺摇动。你可能因为患难多了，紧张担心了，失去了信心，你也可能因为平静安稳久了，就跟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一样，富裕起来了，就心高气傲忘记神。成功可以叫人忘记神，失败可以叫人忘记神，顺利可以叫人忘记神，不顺利也可以叫人忘记神。相反的，每一种遭遇也可以叫我们更加纪念主，那求主帮助了。好，保罗说我们会受到患难的，那么圣经里面这样的话实在太多了。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要受逼迫，这是保罗跟提摩太讲的话。包括我们主耶稣在内，哪一个人不是经历过很多的打击，莫名其妙的打击？这我们感谢主，主有美好的旨意。我们知道圣经讲得很清楚，这些患难啊艰难的事常常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你看啊，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领箴言的话，十二章第五节的下半句，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各位，新旧约都非常肯定这句话，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我们的想法是主所爱的他必宠。何西阿书有一句话，以法连败，任凭他吧。人如果走在错误的路上，神不打击，那真是耶和华在让他掉到地狱里去了。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我想我们都不希望有管教，都不希望有这些愁苦的事。正常的状况，我们还是求神让我们过比较平顺的生活。如果我们真的在属灵事上成长了，我们就求主让我们在患难艰难的时候能够站立得住。好，保罗实在很想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状况，他说他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就他不能再等从帖撒罗尼迦那里来的消息，他要派人去知道这个教会现在怎么样，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实际上保罗好像担心两件事，我想我们今天对我们自己还有弟兄姐妹也是担心这两件事。我们担心第三节患难会让人跌倒，我们担心第五节诱惑人叫人跌倒。患难叫人跌倒应该就是艰难很多，他终于不信了。诱惑叫人跌倒，恐怕就是生活舒服享受，他就远离了主。这两件事魔鬼都会做。哎呀，保罗很担心他们到底怎么样了。第六节，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好消息是一个新生的教会能够信心爱心有增长，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的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一样，这是一个最好的配合，你们非常想见我们，像我们想见你一样。第七节，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的困苦患难之中 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哦，你们持守你们的信仰，你们想念我们。保罗把想念我们也看得很重，所以我们说唯独基督，一切荣耀归给主，一切的事情依靠主，并不是这个人就不食人间烟火，没有那个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了，有的。我们当然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工作得了安慰，我们当然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得了安慰，我们当然是因为神的话得了安慰，但我们也是因为看到弟兄姐妹的成熟长大就得了安慰。哇，甚至他说第八节，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我活着是因为耶稣为我做的事，他在这里，我们活着是因为你们站得稳。这个就再一次说，一个属灵的人感情是很丰富的。如果天上的一家教会跌倒了消失了，我想保罗还是会很好的信靠上帝的，但是我们当然希望他们站立的好，每一个教会都站立的好，我们活得也更好，我们是互为肢体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希望大家都在主里面蒙恩，站立的稳，我们也因为这样生活得更好。第九节，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意思就是神会鉴察我，我讲的是真的，我因为你们非常喜乐。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保罗这些话都有一点好像夸大，没有夸大，是真实的，只是我们自己达不到这个地步。就是我们听到别人好站得稳，我们好高兴，我们高兴的结果就是感谢上帝，而不是抱怨上帝怎么没有给我，怎么给他那么多。现代社会的人，包括我们台湾这个社会很丰富，我觉得也实在是很舒服，这交通啊捷运啊这些都越来越好，我觉得非常的好，但是好像没有什么感谢的心，好像我们从媒体啊各方面所学到就是我们很愤怒，我们觉得受伤，就可能我们有受伤，可能我们有不平的事，但是神是那么慈爱全能的神，基本上我还是觉得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态度应该是一个喜乐的、正面的、感谢的，我们有一种感谢的心态，那是有福的。第十节，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我还是想见到你们。不过要见你们的面，一定有一个成分是这样让我心就满足一点嘛。你想要见到你的女朋友、男朋友或想要见到的人，你会很快乐，你也相信他会很快乐。保罗要见到他们，是要补满他们信心的不足。我见到你会快乐，是我能帮助你更好。保罗对，我想每个教会都是这样，包括罗马教会，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他也说，我不住地提到你们，我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能够得到平坦的道路到你们那里去。然后保罗说，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哎呀，我非常想见你们了，干嘛？要把一些恩赐分给你们。我想见你们，就是我有好东西要给你。他不是狂，他是领受的恩典真是很丰富。我要见你们，要补足你们信心的不足。总有很多东西你们需要学习的。好，十一节，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去见你们分享恩典是好事，去见你们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更是好事，可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成全，只有求主成全。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如果主愿意，求主 引导我们到你们那里。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这的确也是真的，如果人的爱心能够增加，人对别人的体贴帮助，人的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能够增加，那真是很丰富。十三节，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六是在父的面前，父鉴察我，父引导我。我们的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很坚定，我们是圣洁的，我们无可责备。耶稣有说我是好牧人，耶稣有说我是羊的门，耶稣有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也形容自己是一个贼。我来的日子像贼一样。后有我们的主真是花了很多力气要我们学会功课。主耶稣同他圣徒来的时候像贼一样，意思就是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我很稀奇，就是我们对圣经实在太陌生了，我们实在太被世界影响了。其中一个就是等候主的再来，等候主再来。在教会里面那个犯的错误是一直不断的，最基本最常见的就是预测主什么时候再来，大家乐此不疲。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跟这个息息相关的，我们一讲到主再来就是灾祸灾难。哎呀，这么多灾难好可怕啊，主要再来了，主要再来了。我们等主再来好像等灾难来一样，海啸地震瘟疫等等，也没有错，圣经有这样讲，但那不是重点。你知道我们等主再来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吗？是新娘子等新夫。哎，你们在结婚的时候在家里等新郎来接你们的时候，你们是等瘟疫来了吗？我们等主来是很高兴的，我们等主来是很有盼望的，而且我们等主来是很积极的啊。这个我们等一下都会讲，就是在这里我们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是多么坚固，我们多么圣洁，无可责备，就心里有主了哈。好，如果我们心里有主，我们会积极，我们会良善。心里没主，基督徒会软弱。就第四章的一到八节，我们看这两封信啊，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教会有两个毛病，或者他们受到文化的影响有两个错误。一个就是淫乱，这个在外邦社会中很多。另外一个就是有人好管闲事不做工，圣经讲的跟希腊人的那个基本的伦理观念不一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这样讲的，他们都说体力的劳动是低等人做的事，体力的劳动是科学不发达的时候，当有一天科技发达，就是科技够发达的时候，生产力大增的时候，人不要工作，工作不好，很辛苦，像牛马一样。当有一天科技发达了，制度也改善了，我们可以很轻松的做一些别的活动，不是在那辛苦的工作了。圣经没有把工作看作是一个咒诅。各位，工作在堕落之前和将来在新天新地都是很重要的。我们的神做事，我们也做事，当然我们也安息，当然我们也享受，但是我们也工作。所以各位不要觉得不工作是一件好事，传道书里有讲地狱是没有工作的，所以你要到一个 不要工作的地方就是去地狱的。第四章第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啊，这我看到这些字眼都要再次被提醒，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让我们心中能被打动。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我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的，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好，保罗这讲的算是很客气，但是也清楚了，就我们要讨主的喜悦，我们要照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要更圣洁。你们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这里我们谈一下神的旨意啊，在教会里面通常就是我们觉得神的旨意是应该怎么做决定才是对的，就神的旨意是我要跟谁结婚，我要到哪里工作等等，就这些。各位，圣经很少这样讲，几乎没有这样讲。神的旨意基本上就是两个，一个是律法，一个是福音。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遵守他的律法，律法就是十诫，或者就是爱神爱人，这是律法。福音是要我们信靠他。那么律法和福音都是我们知道的，所以神的旨意的问题不是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的问题是我们常常不去行。那你说我们是会有这个问题啊，听到的都说要多祷告啊，你现在交朋友到底哪个是神所预备的，你要迫切为这个祷告啊，这是对的，不过也不是太对。我曾经在神学院里面学生为毕业以后要去的地方祷告啊，主啊，我要去哪个教会，我就说不必为这个祷告了。我说啊，如果你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你去灵粮堂你会干嘛？你会爱护羊群，你会传讲神的道，你会探访他们，关心他们，为他们祷告。如果你去信友堂你会怎么样？你会爱护羊群，你会跟他们讲神的道，为他们祷告，关心他们。你去灵粮堂很合神的心意，你去信友堂也很合神的心意。如果你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传道人，你去哪个教会都合神的心意。如果你不合神的心意，你去哪个教会都不合神的心意。所以重要的是你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讲得夸大一点，你如果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你跟这个女孩子结婚，你会爱她，体贴她，照顾她，很合神心意。你跟那个女孩子结婚，你会爱她，体贴她，照顾她，也很合神的心意。你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男人，你娶哪个都合神心意。你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男人，你娶这个打这个，娶那个打那个，神的心意不是说你打他不要打他。我这是稍微夸大一点讲了，就是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在已知的神的心意上尽量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如果你自己比较对，你摆在很多地方都对，你自己不对摆在很多地方都不对，你合神心意千万人都是为你预备的，你不合神心意谁都不行。就是这里也是一样，神的心意是我们都知道的，你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如果不是一个圣洁的人，你的生活到哪里都不合神的心意。你是合神心意的人，你的生活到哪里都好， 那这个问题是很普遍的，古今中外都是一样，我们要圣洁，远避淫行。那可是真是很难，因为淫行远避不了，淫行就在我们脑袋里，这很难去掉的。他在这里讲这句话，第四节，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守着，保守着自己的身体。哎，现在当然每个时代都差不多了，都是放纵自己的身体，放纵身体的情欲。放纵其实就是任性，任凭放不管。这个放纵习惯了，越放纵就越难把它约束的好。那真的能够约束自己，能够克服这些事，真是非常有福。我想在这件事上，还有大概所有犯罪的事上，都有一个共同点，特别是淫行，是先甜后苦的，先有很快乐的时候，然后有长期的痛苦。那么走在圣洁的生活里面，常常好像是先苦后甜的，你忍耐克制，能够在这上面得胜，那种自由是非常叫人高兴的。不要放纵自己的邪情私欲，像不认识神的外邦人。要能够约束自己，要能够对付自己，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人觉得这是好，神觉得这很不好。以色列进到迦南地，进到流奶与蜜之地，那时候以色列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你在流奶与蜜之地够好了，又能任意而行更好了，这跟在天堂差不多。可是个人任意而行是地狱，是死亡。中外的电影啊，就一直在讲，尤其是我觉得姐妹特别要被提醒的，就是解放啊，不要被老的礼教约束了，要敢恨敢爱。这都是男人骗你的话，什么敢恨敢爱，上他当。天上一家教会可能实在是以前在这个罗马世界里面性道德实在太放松了，以至于他们成为主的儿女了，他们还会月份欺负他的弟兄。这个月份欺负他的弟兄是什么意思？可能是对他弟兄的妻子不敬，这个是很难想象啊。发生一次这样的事就不得了了，看起来这还不是一个个案啊，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一类事情的报应我觉得是非常明显的。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也就是说不要试探神，神的手在这个世上特别明显的。神召我们本来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再一次，不要沾染污秽，不要玷污自己高贵的身体。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所以那弃绝的，弃绝什么？我想就弃绝神在性道德上所立的法则。你弃绝这个法则，这个法则不仅在圣经上有，应该也是在每个人的良心中都有。全世界各国各地各方各个时代，我是相信了，因为圣经这样说，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一些基本的道德观念是一样的，这个叫自然法原则。这个传统，这个原则18世纪以后到今天大概完全被丢弃了。圣经上说神把律法的功用写在我们心里，外邦人和犹太人此心同此理同，我们有一些 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有的时候时代故意要扭曲它，即使如此他们还是知道的。保罗就提醒他们不要弃绝上帝这个法则。好，第九节，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像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就再加强一些啊，要更加勉励。刚才讲的就是你们要圣洁，要更加圣洁。现在我要劝你们要努力，要更加努力的干嘛呢？十一节，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这个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我想就是要动手不动口，默默的做事。然后保罗说，我给你们的榜样也是这样，就是我说了，很多人觉得最快乐的事就不要工作，可是圣经里面没有说不要工作是最快乐的事。在天堂，在乐园，人都需要工作，只是那个工作一定是没有挫折的，总是很积极的。你要将来在天堂过快乐的日子，现在我们在地上也过快乐的日子。我们动手，我们彼此扶持，我们彼此相爱。好，下面我们再看第十三节，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论睡了的人，后面在十四节也讲，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这个睡显然是死。死是什么？死在医学上有定义的，好像老婆没有就是死，好像心脏停顿是死。死是什么？得了解生是什么。什么是生命？我还记得我念初中博物的时候，生命现象、营养、运动、生长、生殖，有这四个，能够吸收营养然后长，那就是生命的证据之一。能够生殖繁衍后代，就是生命的现象之一。营养、生长、生殖，所以你们大概知道吧，生从科学来讲是能够活动的，那么死当然就不动了。不但不动了，你原来的东西也会慢慢没有，会烂掉，会没有的。可是这不是圣经的定义，或者是圣经讲的比这个要丰富的多。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有告诉我们死的一个意思，第二章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么你们这些死人行事为人，第二节，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所以一个死人不是不会活动的，一个死人会活动的，会行事为人，会随从，会顺服。第三节，会放纵肉体的私欲，会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在这里你看到基督教对死的定义，从创世纪开始就有，死就是违反上帝的意志行动。死不是躺在那里不动，死是行动，行动的很积极，但是违反上帝意思的。那么这个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跟着世界跑，不跟着上帝。死简单的说，在圣经里面是积极的抵挡上帝，创世纪也是这样讲的，吃的日子你必定死， 当夏娃开始那个念头想要违反上帝，应该就开始死了。当他伸手摘那个果子的时候，应该死得更多一点了。当他吃的时候，应该是九成都死掉了。当他给他的丈夫吃的时候，他们应该一起都死掉了。但他们没有我们说的死，他们还活着。死的第一个定义是积极的、生动的、违反上帝的旨意。第二个是我们普遍的一个定义，就是死就是生理机能的停止，包括不慢慢腐烂，这个是死的最普通的定义，不能动了，腐朽了。但是死还有很好的定义，很好的成分，我们明天再讲。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求主让你的话在我们心里，孩子有讲错的地方、不足的地方，求主赦免，也求主补足。如果有讲对的地方，求主使用，也求主帮助弟兄姐妹活出来。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